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严明放羊班，我是严明。上一次说到宋家树就已经开始叫宋老爹了哈，因为他已经成了孩他爸了。那宋老爹呢就成家，然后呢也立业，也说到他有两位非常好的朋友，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益友哈，就是很有益处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朋友。当然除了真正的朋友出现在宋家树的生命当中，其实呢也出现了一些损友。那这位损友是谁呢？可能我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都会突然一下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惊叹号啊。这位损友就是孙中山。咱们之前就说过啊，这个严明放羊班呢咱都不讲这个所谓正史啊，因为孙中山干了什么，领导革命等等，这些都不用我说。但是我很想要做的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历史有很多角度，人也有很多面，我专门就是要从信仰的这一个层面去观看，去剖析那些人啊，那些过往的人物啊，就是风云人物他们在信仰上所走的道路。那孙中山呢对于宋家树来讲呢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损友，他对宋家树的无论是属灵的生命和他的家庭没有任何的益处，而且在他晚年的时候可以说给他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具体发生什么事儿呢，我就咱们那个下礼拜再说啊，今天咱们先把宋家树结束了啊。其实我想要说宋家树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宋家树到了1892年的时候呢就辞掉了他当时那个差派他宣教的这个基督教机构里面的一切的神职，他就专心做起实业来。那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或者基督徒你们肯定都在心里想说，哎，那这个宋家树他到底是不是当初那一个出来传福音或者宣教的呼召是不是他就背弃了呢？其实我带着这个疑问呢我也去读了一些的资料啊。那后来呢就是等到已经是辛亥革命都已经胜利了，那大概也是10年后了吧，那孙中山呢自己说到宋家树的时候他就说到他是致力于教会及实业。那当时呢都已经10年后的情况了哈，那如果孙中山再说到宋家树是说到他致力于教会和实业的话，那也就是说其实呢宋家树在辞去了那个全职的宣教士的这个职分也好或者位置也好之后的10年，其实他并没有断了致力于在教会的建造和支持教会来传福音。当然目前来讲没有任何的具体的文献说我们通常都会一说到什么名传道哈，我们都会想说哎他带了多少人得救啊，哎他有多少人因他而信主啊。其实我想这些数字我们想知道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也不可能留下这么多的东西，因为真的有一天一个人在神面前做了多少，我还是愿意说那句特别有名的我喜欢的经文，就是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一切的工作都会显出来，也许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会过来跟宋家树握手说谢谢你啊，当初把这个基督的福音传给我，谢谢你宋弟兄啊，这些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也许就像曾经有一位很出名的弟兄他说过，他说有一天到天堂里面，可能你会看到有些你以为在的人可能不见得在啊，有些呢你以为不会在的人，你很诧异，你发现原来他在哪儿。所以时候还没有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啊，只等主来，因为他只有他才能够照出暗中的隐情和显明人心的意念。那说回来，宋家树，也就是说从孙中山的侧面描述里面，我们知道宋家树其实一边是在做自己的实业，做事业啊，就是开印刷厂嘛。那另一边呢，他也还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在支持教会。那其实作为宋家树来讲呢，刚刚开了个印刷厂，跟哥仨啊三个弟兄一起，那开了这个印刷厂，生意呢开始稍微的有点稳定。而且呢家里面呢也可以说不用那么拮据了，他就已经开始支持孙中山革命，那同时呢又在支持教会啊，那也就是说他相信他是有钱来捐给教会，他也是把一部分钱捐给孙中山，那情况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自己来看的时候呢，我的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其实宋家树并没有背弃他最初的那一个初衷，或者说神给他的那一个呼召。就是说到呼召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底呼召是个什么东西啊。很多人都说到呼召啊，一说到呼召的时候，我们自不然就会想说啊，好，那我今天就是放下一切，我全时间出来做神的圣工，我就是在教会里当牧师当传道人，叫呼召了。当然是，但是我必须说其实呼召有一个更广义的一个定义啊，或者是更广义的一个层面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被神拣选的被神所认识，被神所宝血所拯救的人，我们其实都承受了一份呼召。这个呼召就是把我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就是我们的呼召。当然也可以说就是什么所谓的大使命啊，因为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大使命这三个字啊，这是后人加的。我会比较愿意啊用圣经的字眼，就是一个恩召吧，就是保罗所说的恩召，或者是对神的一个 calling， 用英文的字眼就是。那神其实把我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就是要为他来做见证，在这个世界上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活，并且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说到以弗所书，又是那节很著名的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其实神要做的事情并不见得只是在这个世上要我们去完成一些什么，其实那些所谓的大的工作啊，讲老实话，神不需要咱们做，他是那个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他说一句话就成了，用得着你我这些啊，可以说是完全身上满了瑕疵，然后又经常客变十番，经常悖逆顶嘴的这些百姓来为他做事情吗？其实真的不必。就像圣经里说到神的时候，他真的不用人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至高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但是呢，他仍然有一份特别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那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广义的呼召，我相信也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呼召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更像耶稣，更像他儿子。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其实这个就是所谓广义的呼召。当然你说到狭义的呼召，就是可能在一个人，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或者是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头，告诉我们说他要 我们做什么。那其实说到这个的时候，当然做宣教士是一个呼召，但是呼召绝不仅仅只是所谓做神的圣工啊，就是圣洁的圣啊，不是只是做这些才叫做呼召，其实有更具体的呼召，比如说任何合神心意的事情，任何神喜悦的事情，当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在爱心的里面，在跟随耶稣的忠心里面去完成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比如说宋家树，他在最开始的时候神呼召他愿意来侍奉他，那他也按照他自己所可以的尽力竭力去做了神的工，付出了很多的辛劳，他有许多的劳苦，当然他也有许多的困难。那在这里面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跟随神，那之后呢，神给他开了另外一道门，他开始做起实业来。那我相信其实呢，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自己个人认为神在他那个阶段给他有另外的呼召。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呢，我觉得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不见得一定是所谓全职我们才叫做服侍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保罗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榜样，或是很美好的榜样，他其实也是带着职业来服侍神的。他是不是一个全职服侍神？当然是，他是使徒，他也安立长老，他也建立教会，他做神的工，但同时呢，他也支帐篷，他也做工，做这些的工作，挣得的钱呢，可以供给他身边的人，并且他自己也没有缺乏。他因为自己可以亲手做工呢，他也不愿意累着教会哈。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代职的或者是全职的，这个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清楚神在你这一个阶段给你安排的道路是怎样的。那宋家树呢，他其实虽然辞去了一个全职宣教士的这个职位，他从事了实业，但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至少我相信他是一位带着职业依然服侍神的人。那么一说到呼召啊，一说到服侍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呼召是非常重要的，也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或者是我们就没有想到原来那是一个呼召。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下次再分享。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严明。